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小凡
大家好我是李恩贝
非常欢迎您来到恋爱季节哎，恩贝啊
嗯，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讲讲啊这结婚的理由其实男女进入婚姻啊是有很多种情况的那这不一定呢是啊对方啊是个很特别的人那也可能呢是对方啊满足了你的某些个需要那也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有一些没有得到的需要那是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得到的
那有时候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可能是因为自己失恋了那为了要报复对方就马上就另外找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一示爱自己就马上就答应了
是
就是故意想要让抛弃我的那个人来看到说哎，你不要我还是有其他的人想要啊
对有可能他们就马上就闪婚了有可能刚刚分手然后几个月之后然后就开始一段新恋情然后又就不到几个月然后就说哎呀他们要结婚了有时候真的是有一种报复的心理哈其实这样子也是非常
是
不健康的一种情形
是
对那还有呢就是如果在你的小时候也就是你的幼年的时候啊在你的原生家庭呢是一个比较缺乏爱的一个环境中长大的一个人呢那现在啊眼前的这一位对你说我爱你的这个人啊他对你是非常的关怀把你当成是一个公主捧在手心那样子的那让你一下子就是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那尤其对于女生来说这时候啊就比较难像这个男友呢就是说不那尤其呢是对于像身体的接触方面啦就很难去设一个界限哈那很多时候就是因此呢一些的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就怀孕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做呢我们不一定是要鼓励这个女孩子她要从一而终赶紧的就嫁给这个男方因为这一点真的是要十分要注意的当然呢我们也不是要去左右她说你一定不要嫁给这个人一定不可以跟他结婚那这呢都不是我们要做的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那或者说我们是采取一个怎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中立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子她想跟这个男方结婚那我们就要让这个女孩子体会结婚的后果是什么
是
你们只是因为有了孩子有了这个baby 有一种就是奉儿女之命结婚那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够不够成熟因为爱需要长期去培养不是说认识几个月就可以完成那有可能呢你们是在一个party 上面认识然后因为有了一夜情然后最后呢就是有了孩子那难道说你就真的要抓住这个对方跟这个男生去结婚吗对不对那两个人要一辈子生活在一起是需要有很深的了解然后呢才能够相辅相作
是
那你的弱点对方可以接受而且你们也要共同的来通过很多的考验你们两个人都要有能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且呢也可以相互来满足对方的需求那在相互了解中来牵手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因为这个结婚之后的生活真的不是像童话故事里面说的从此啊这个公主王子他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就是 happily ever after
是
其实这个婚后是才是这个坎坷的旅程的一个开始
没错
对因为像这个所谓的这个一见钟情的这些爱情故事啊真的我觉得不能说完全没有
是
但是这个成功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爱真的是需要你们之后在生活中这个经年累月的培养婚姻呢是不断的走向更成熟我们都必须要清楚这些观念不是说因为女生怀了孕那就要从一而终
是没错那当然从一而终呢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传统那但是呢我们在这边其实是想要让大家可以清楚的体验到说 如果说我们是奉子成婚的话，那将来我们对孩子就很可能会有不平衡的一个心情，那这样子对小孩呢其实也是很不公平的。
嗯，
那如果生下小孩之后呢能够有另外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抚养，这也许还会对这个小孩子比较公平一点。
是的，也就是说有可能这个妈妈她就是要放弃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嗯，
然后呢也有一些的机构或者说一些单位呢，他们可以帮你去寻找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家庭，他们是想要来领养孩子的。那当然了，我知道这当中也是需要很多的一些法律的手续的。那但是呢就像刚才恩贝说的，我们觉得这样子呢让这个孩子在一个比较健全的一个家庭环境中成长，对于他的身心灵各方面呢都是会比较好的。嗯，那其实呢男女双方啊都要很清楚，就是说现在结婚了你们的重点是什么。有时候啊结婚呢就是为了想来寻找一个代替父母的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对方来做你的父母。那这种结婚的动机是十分可怕的，也是很糟糕的，因为别人不可能把你当小孩看
啊。是啊，
那有可能在恋爱的时候这个女方啊就是就有一点点就是所谓的叫什么啊公主病啊，或者是整天都是像需要男方来很迁就她，很宠爱她，很让着她。这有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啊，这女方就会觉得啊那个男方就是很迁就我，她把这种事诠释为一种说是因为男方爱她。但是在真正的婚姻生活里面，嗯，还可以这样子继续下去吗？我觉得没有一个做丈夫的可以忍受自己的太太还老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公主那样子，
嗯，
要这样子去就是来照顾她，对不对？
是
这样，是非常不现实的一种想法。
是，没错。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的情况，就也许有一些人呢是因为同情对方，因此呢就嫁了或者是娶了一个残障者。那说不定这个人是真的非常有爱心，而不是出于一时可怜的这个心情啊。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如果是出于可怜的心情呢，对方被你觉得可怜，其实对方也是有尊严的。那在婚姻生活里面呢尤其男性需要尊重，那女性呢就需要爱。那也许在这个婚姻刚开始的时候呢出于同情，所以这个尊重还有这个爱都在当中。但是时间久了，这个同情过去了以后呢如果说这个男生不觉得被尊重，那他因为没有了尊严，这个时候呢就会很难继续维持这个婚姻的生活啊。
是，有可能一开始这个女生就是表现的各方面都非常的照顾她这个有残疾的丈夫，然后让人家觉得说哇真好，就会跟这位先生说啊你真有福气啊，娶到一个太太她那么关心你。可是如果这个太太她一开始只是出一种同情对方的这种出发点选择跟这个男方结婚的话，慢慢的日子久了之后，他会慢慢的会开始没有耐心，
嗯，
然后慢慢的发现说哇原来自己要为了这个丈夫为了这个家要付出那么多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就是觉得很委屈或者说是有点嫌弃丈夫的这种心态就会慢慢出现的时候，
是，
其实这时候丈夫他会感受得到，他也会感受得到其实他的妻子对于他自己的这种瞧不起，我觉得对于这个做丈夫来说也是蛮伤害的一件事情。
是，没错。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结婚的理由呢，就是来自于社会压力。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妹妹或者是弟弟先结婚了，又或者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一个适婚的年龄，然后你身旁每一个人都说诶你年龄也差不多了应该结婚了吧。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哎压力实在很大啊。
真的压力比山大，
真的。
哎，恩贝，
嗯，
我想问一下，那你哥之前是不是就是有这方面的压力啊？因为他另外那个弟弟已经比他先结婚了嘛。
是，就是他自己的心理的状态，我是不是很清楚啦？但是我相信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压力的。
对啊，所以我后来就觉得他，哎，那么快就交到女朋友，然后就，哎，那么快又要结婚了。
是啊。
不过他这个是跟这个女生还是认识一段时间的，
是啊。
然后因为也是教会了一个姐妹，所以呢，这个基础还是比较稳固的，然后现在你看已经又当爸爸了嘛，对不对？
嗯，
那现在哎，恩贝，那你是不是现在也很压力很大呢？
我其实对多多少少也是有一点压力，虽然说我没有弟弟妹妹，但是 对，也是
压力
年龄差不多
了，是正常的。你要把这个压力当成是一种动力哈，不要就是被这个压力就给压垮了。
好，我会努力的。
为这个压力很大呢，真的是很现实的。那有时候呢，也是我们成长到某一个年龄阶段，但是没有办法和别人建立一个关系，就会变得很的孤独。那这个孤独还有这种疏离呢，让你没有办法跟人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亲密的关系啊，是需要长期的培养，有能力来为另外一个人牺牲，而且呢又不会失掉自我。那这是一个人需要的成长。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跟别人有爱亲密，是很难进入婚姻的。
是，那所以说在婚姻辅导的时候啊，我们就要看看这两个人结婚的动机到底在哪里。有一些呢，也许又是想要故意去对抗父母，就比如说父母不喜欢这个女孩，那我就偏偏要跟这个女生结婚。那所以我们也听说过许多去接受婚姻辅导的人都说啊，哎，其实我本来没有要嫁她或者是娶她的，可是因为我的父母亲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所以我就偏偏要跟她在一起。
对，比较反叛哈。
是啊。
对，那讲到这个反叛哈，那还有一个结婚的动机呢，就是逃家。因为啊，就是他们这个原生家庭啊，让人很痛苦，让这个做子女的很痛苦，所以呢，他就想要找一个避风港。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结婚啊，也不分青红皂白，就非常的匆促行事。那当我们了解说子女选择对象的结婚动机之后啊，那有时候可能啊，也是要有意无意的来说一句，就是这个做父母的也要来提醒一下，就是可不可以再等一段时间再结婚呢？你们不需要那么快就做结婚的这个决定啊。
是啊，如果是因为你想要离开家，那其实如果说你现在的经济已经稳定，或者是说已经在工作，或者是可能还是在读书，但是你也可以就试着就搬离开家去外面住住看，然后也是可以先享受一下自己一个人单身的生活。因为毕竟啊结了婚之后责任又更多了。
没错。
因为跟而且当你们有了小孩之后，
哇，
这个责任又是更加
多，
更加的多，
就很多事情你又不能够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者做很多的决定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的配偶、你的家庭，可以说生活没有那么多的弹性，不能说我今天想做这件事情，或者说我想换个工作，我想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就可以很轻易的做这样的很大的一些决定。我觉得单身的时候真的是，我现在回想一下，我觉得应该要没有好好的珍惜我单身时候的时光，就觉得啊，如果我现在可以回到从前，我一定想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有好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我现在也蛮羡慕你的恩贝。我觉得你现在真的是不要就是浪费了，不能说浪费啊，应该要好好的把握单身的时光，去做一些可以充实自己的一些事情。
是，
比如说如果我现在单身的话，我会想要去旅行，去很多的国家去背包旅行，哇，去欧洲，我还想去非洲，哇，好多地方都还没有去呢。但是现在就不行啊，带着两个小的哪里都去不了。
不过小凡，现在你去不了，其实我也去不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哦，对哦。
是啊。
哦，那我心里有点安慰。
有，那就好。
哇，一讲到旅行，讲到我这个心就飞走了，我们现在要回来了哈。
是。
对，其实我们是想，就是说也是想提醒一些做父母的，就是许多时候当你的子女在做一些决定的情况下呢，你不要一开始就用一种反抗的或者是否定他的一种态度去阻止他，而是要用一种接纳的态度来劝他，来跟他来沟通，说你们是不是可以再多认识对方一点，你们再相处久一些，将来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失望，因为这结婚啊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你们真的是要好好考虑之后才做这个决定。
是。
那有时候啊，我们认识对方不够深，所以呢容易有很多的幻想，很多的期望，这些啊都是不符合现实的。
是，没错。那当我们可以更多认识对方，比较清楚对方有哪一些缺点，那如果对方不改正这些缺点，你是否也可以接受呢？
就是说你是否可以接受跟这样的一个有这些缺点的人一起生活在一起。因为很多时候在婚姻当中，就是因为丈夫觉得妻子总是让他改这个改那个，然后妻子对于丈夫也是就是有很多的抱怨，认为他这里什么什么地方都不好，那一方呢觉得不被接纳，不被肯定，那另外一方呢就觉得说你不愿意为了我而做改变，所以在婚姻当中才会有那么多的争吵，有那么多的矛盾。
是，没错。那但是在这边呢，我们要提醒父母的是要让孩子知道 父母是没有意思要反对你，更不是说要你不去娶这位小姐或者是不嫁这位先生，但是父母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你着想。
是，
毕竟父母打从心底都是为了子女的前途，而不是因为说因为你们两个的婚姻不顺，使得我们自己的家里好像就好像感觉很丢脸这样子的感觉。对，就千万不要让孩子有这样子的想法。那所以归根究底呢，就是说父母跟孩子之间要保持一个很坦诚的一个沟通，不管是大事小事，尤其是婚姻方面的事，让孩子知道父母心中的顾虑究竟有哪一些。
是，因为他们毕竟是过来人嘛，而且就是现在这个年轻人他们在恋爱当中，就是说是有可能会被这个恋爱爱情冲昏了头脑，很多事情你们是看不见的。有人就说你在恋爱当中你的这个智商是为零，所以有时候让这些长辈尤其是家人给你的一些的劝勉，或者说给你的一些提醒，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是，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几种不同的结婚的理由，那也是一些蛮普遍的一些现象，那我们也跟大家分析了一些当中的一些利弊哈。那我们也非常的想知道您当初做结婚这个打算的时候的一些考量因素都有哪些呢？那非常欢迎您写信跟我们来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恋爱 at 良友 .net，恋爱就是 liani@良友.net， 非常期待收到您的来信。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是徐小凡，
我是李安贝，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天天
见，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at 良友 .net， 是 lian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气象台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气温17到25度，
零星小雨，
60%到90%，冷空气将至，请注意添。
你的爱既然来自神，就是永久的。你能够宣称自己的爱是永久的，因为它是神赐下的礼物。不仅如此，你还能够把这一份永久之爱传递给他人。当别人不再爱你时，你也不要停止爱他们。从人性的角度看，改变或许是有必要的，而站在神性的高度，你仍然可以忠实于你的爱。有一天你能够自在地付出无偿的爱，就是那种不求任何回报的爱。有一天你也能够自在地接受无偿的爱。通常爱就在你的眼前，你却不能发现。你放弃了这样的爱，皆因你专心等待一份爱，就是你为之付出的人的爱。爱的奥秘在于，你一旦宣称自己为神的爱子，为自己的爱设定界限并节制自己的需求，你就开始进入一个自由的领地，能够不求回报的付出。